刚才讲到县龄，还要讲是什么孤儿，那现在我是讲到我自己，
好的。
我也可以说是一个 widow，就是寡妇了啊。那我在生活上，我有句自己写了几句话，就是我现在住的是我孤单，虽然儿女在身边，但是每个人是个体的。我觉得我很孤单，但是我不孤独，我有圣灵的同住，有神。我自己又用英文写：“I live alone, but I am never alone. I've got。”这是写在我一个日记本上。今天你说到圣灵的，我就有个感触啊！我非要说出来我自己心里的话啊！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
OK，好，非常好，是的，是的，这是我们的，这个是傅妈妈现在的一个心里面的话啊，所以那是很真实的，独处是没有错，可是他不是自己面对他的人生，他有神跟有阿巴父啊，有圣灵的同在，而且还有基督神的家的家人。Amen，Amen。我们要有这种心智哈。我们大家都在年纪在增加，对不对？哈，我觉得这我们当中的几位啊，年长的哈，我们的年长的这些肢体哈，给我们很好的榜样。我常常很感谢神，说给我们这么多很好的榜样，让我们看到，就像迦勒一样，到85岁还是一样要登上他的山。哈，所以我们是。到一直到见到神的面，我们是没有止境的，要往上爬。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很感谢神啊，为这些，因为为他们祷告，然后呢，让他们的心智、他们的精神，我们真的是要很好的一个神给我们的恩赐，给我们学习啊。
师母啊，你讲到这个成全哈，我就觉得，就是特别有感触。我想说，就是我昨天我还跟周牧师分享，在讲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很感叹，我说这个想法、这个角度哈，一定不是出于人的，但就是能够，我后来我就特别感恩，你说我们人就是。那么有限看的东西，但是圣灵一开启的话，虽然很难，但是你却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天地，然后不同的角度。我觉得我的生命哈，好像就是这个部分很有限，但是就被圣灵成全了，你知道吗？就是能够拓展成全到神跟他一起的那个角度和眼光，我觉得这个是挺，我也很有时候很赞叹神这样的工作哈，因为这个有当然你说做牧者这个责任和担子哈，但是神也常常提醒我，他说如果没有这个，你就不可能被拓展，你就不可能能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和这样的一个环境和立场当中来。接受这样的训练，只有在这个位置上，你去承担这个责任，站在这个角度，那个是很的神的一个托付，但是却是神很大的一个福气，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你经历你不曾所经历的，不曾所，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虽然很震惊，但是也是让我自己很期待、很盼望，就是去经历的一个人生阶段吧。我觉得特别感恩，就是圣灵他的带领，他成全我生命当中原本完全不能达到的一个地步，这个是我的感恩。
是的，是的。我刚才有一个想要跟你讲讲的，跟你这个接下去讲，我想想看哈。我要讲的是说呢，其实呢，神是要把我们拉上去， 啊，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他把我们拉上去。
是的。
然后呢，这个拉上去之间呢，我想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敢坐那个缆车哈、啊？还有那个所谓的那些很高的地方，它滑上来啊，滑下来还可能还那个上去那个哈、啊，有没有惧高症的哈、啊？但是呢，我觉得刚才周师母提的，就是我们要有那个有一个远景，一个远光说，好、啊，他等于说他看到说，哦，原来我是要往上面去的，不是让我掉下去的，这个很重要，这是个信心啊。然后神的用意，他说我是赐平安的心意，让你们怎么样？那个结果的时候，啊，让我们有指望，而且我们是有赏赐的，是这样，是圣灵的引导就是这样子。那我们本来是根本没有任何天上的一个高度的，那把我们拉上去往上面拉，是的，是的。
师母好，我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uh-huh. 圣灵的带领跟当然我们那个结果是神，就是不是我们去制造的结果，就是说你按照圣灵的带领然后出来的结果、uh-huh. 但是有没有可能说有的时候这个结果说不定有的时候是哎，好像挺完美的挺美好的，那有的时候可能是不是怎么哎、就是可能讲就是不太好，但是这个不好是不是我们个人的认知，或者是认为说这个事情好像并不是怎么讲，就是可能是一个不好的结果，但是这个不好是我们的认知，或者是周围的人的认知，但是神的计划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有没有可能会是这种状况？
好，如果你要问我有没有可能哈，我要说到我们看得到的，到我们领会得到的，目前的话有可能哈。但是我们既然还能够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表示说还没有真的结果。目前这个可能近程、中程、远程，这个近程的看起来有可能是这样子。第一个原因，因为神他有他的时间，下次我会提到哈，神的带领本身呢，他有他自己的这个目的，他有他自己的阶段，他有他做工的他的这个原则哈。那基本上呢，当我们被圣灵带领的时候呢，这个被带领这个人呢，他会在神那纯全美善的这个可喜悦的旨意里面呢，他会越来越拓，刚才周师母讲说会拓远，会拓开我们的眼光，我们就会跟神的心就会越来越和谐，好，越来我们把已经和谐了，关系和谐了，我们会越来越合一，好，不会分歧了，好，他要这样子，然后你可能你想的不，你刚刚讲说有没有可能跟我们的期待不一样或怎么样，好，那这个的话我觉得说如果以目前来看一个事情的话有可能，但是我们这一个愿意让圣灵带领的人，我们总是仰望我们的天父，知道他会成全最好的，他那个最好的本身，我们就要去掉我们这些思想的心思，那些局限的心思，或者是那些有成见的心思、啊、神知道怎么样做工，怎么样成全最好的，神爱你，神也爱对方，如果关系到人了、啊、哈。那基本上呢，当我们被引导的话，是我这个人被神做工，哈、啊。那神里头同样也要在对方的上面做工，所以最好的祷告是什么呢？当我们为我们自己跟神的交通之后呢，我们为这个事情的祷告或为对方的祷告的时候，我们让为他们的灵可以归属神来祷告。只要我跟神合起来了，他也跟神合起来了，这个事情啊，我不一定是人啊，这个事情也合神的这个心意了啊。那么这个整个合起来的时候，那你就会看到一个非常美的远景，一定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以前妈咪讲过一个她认识的例子，就是有一个妈妈在她一辈子里一直为她的儿子祷告，她死了没有看到儿子得救，但是呢，因为他的母亲是那个教会的牧者，所以呢，后来就看到那个儿子有一天回来， 已经八十几岁了，回来到了讲台前面做见证说，以前我妈妈一直为我祷告，现在我得救了。他妈妈没有看到那个结果，但是在永恒里面是有一个果子在那里的。所以我刚才为什么会说，我们不要期待说，哦，我知道下一步那一步，然后以后会怎么样啊？我们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为什么？因为神为我们全权负责，而且他的心意是纯全善良和喜悦的。每一个顺服哈，每一个顺服都会带来我们往上面成长吧。每一个顺服都会带给我们一个那个时候的啊一个进阶哈。那这个当中我要解释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人有自由意志。刚才你讲的那些人不信主的时候，你不要谈什么顺服了，连神都不认了，对不对？都不认识了啊，所以他们呢是圣灵只能带领。圣灵可以吸引不信主的人信主，但是只能带领神的儿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想我们要知道人有这个包括你自己，你也有自由意志。那么圣经讲过人会抗拒圣灵，包括刚才我们讲的人会让圣灵忧伤，然后呢人也会亵渎圣灵，人也会欺哄圣灵，这个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呢有一个大前提是，不管是哪一种人，圣灵在带领神的儿女的时候，神有一个用心，就是要绝对是为了我们的日后的益处。谈到这个日后的时候，我要这样来解释哈，我这样解释，我这样讲不知道对不对哈，因为我不知道本身我没有这个经验。所谓的这个life insurance 是不是好像到死就你可以领到那个保险金，是这样吗？
基本的是这样，但现在因为都不同样，
okay.
但是
没关系，
我们就不要弄那么复杂，就是死了以后才会拿。
对对对对对 ，OK OK， 好好，所以才会发生那种杀。OK， 好好好，就像我们在讲说哈，所谓的生命保险，它基本上你要拿到那一笔钱，就是要这个人死了。好，那我们的保险，神对我们的保险是什么？到永生。所以呢你要看那个结果呢，你要往永生去看，不是到死来领这个保险。这样我知道有没有，我们可以理解吗？就说你那个益处哈，到这个人死了，那事实上那个时候呢，这个人死了那个钱他用不到了，对不对？但是呢有一个结果是给其他的人得到益处。那当我们在永生里面有一个保障的时候，有一个神说确定就是这样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你自己包括那些因为你而蒙福的人都一起分享那个益处，这样。
师母
记得神在成就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也在做工，也在做别人的工，不是只有我。我们的人生是神爱的其中的一个，虽然说他很爱我们，但是呢他一样的爱对方。 好的请讲。
我就说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圣灵带领里面扩宽我们的境地，有时候是要带我们离开那个安全感，其实这一步是挺大的一个挑战的。您刚才其实问我说，如果神把这个将来未来都告诉我会怎么样，但是我想那个其实老大上大学的时候我是有很大很大的挣扎，因为呢是被因为他爸爸就告诉会发生什么什么情况，当然没有发生，没把他儿子给吓着，把我给吓着了，就是一个很好像按照这种推理啊，就是按照现实的实际的客观情况来讲。但是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一个算是圣灵的，我虽然很挣扎，就是圣灵的带领，等于说我要跨出来我所以为的安全感，一个常规的一个想法，那我要就真的要凭信心走。所以我觉得的确是，就是有时候我们要，因为我们很不喜欢离开自己的那个安全舒适的区域，因为大家都这么走，你能看得见那个结果，你现在走的是一条你不知道的，完全是凭信心之路，那个挺不，真的是需要是就是紧紧的抓住神。
是的是的，
而且您说这个不代表你一切都顺利，有的时候，所以我现在常常给一些想要做 homeschool 的妈妈就讲，我说不要以为你开始 homeschool 你走神的心意了， 每件事情都很顺利，其实不是那样的，也不会说解决所有的问题。然后就有一个牧师他讲，我觉得对我这点帮助很大，他说我们不要用这个结果来判断说这条路是不是对的，他不要用这个结果，这个孩子将来他的即使是用他的属灵状况来判断你这个是不是对的，就是你要跟随神。
是的呀，刚才那个如许讲了一个点哈，我觉得很好，就是到底是按着我的想法的顺利好的结果，还是神看为好的哈？事实上是神看为，当我们交给他的时候，当我们跟他走的时候是最好的最安全的。好，那至于这个结果本身呢，你谈到顺利的时候，诗篇第一篇有谈到啊，就是不从不战啊，不做哈、啊，然后谈到我们昼夜思想神的律法哈、啊，然后凡事尽都顺利，这个顺利跟我们想的顺利是不一样的哈、啊。我们会有一个跟神连接在一起的顺利的一个心境，一定有，甚至圣经告诉我们，而且是神应许的，只要我们是跟神连接在一起的。就是不管风吹雨打，或者是任何的其他的一些啊，突然间来的情境哈，或者是干旱，都不会去冲击到这个所谓的神眼中的良善啊，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你完全领受神的心意的时候，一切就都顺利了。但是在我们看到结果的那个，就是有我们的私意在里面。
是
我们看不到呀、我想这个顺利的解释可能要从哪一个角度来解释。
对，就是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自己的体会就是你要不断的把你的这个想法要聚焦，要这样撇弃，跟神想法一致。如果跟神想法一致就会好，但是常常就是您说里边有自己的私欲，或者是私意啊，或者是自己的想法，但是没意识到、你不到那种环境中，你不知道你有那些东西。
嗯哼，是的是的，那个词很好，就是聚焦，常常要聚焦，焦点放在神身上，然后有很多我们不理解的，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但是我们相信一定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只要确定我们完全的顺服在圣灵的引导里面。
我觉得对我自己的一个难处，或者现在也在慢慢学习突破，就是以前就是我要觉得我明白了，我想通了，或者我能看到了，我才能够接受。但是很多时候就像您说，有很多不明白的，你也看不到，可能短程你是看不到的，有些可能就像您说那个妈咪的那个，她的妈妈要等她过世之后才看到，在这个时候你还是要用信心守着。这个是就像希伯来书讲的，你没有看见你还要持守，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当我们常常一定要借着这一条想通了啊，好像我想通了才能够确定听通过这个路的话，我不是说讲你了哈，因为你有意识到我们要小心，我们有时候把我们的理性我们的逻辑拿来拜了，变成偶像了。
对我来讲啊，十几年我觉得就是最近两三年我才，以前是头脑中知道，但是并没有意识到，你也没有看到自己的这个问题，因为你这个理性也是可以服务神的，所以不太意识到这个危害，就是一种这种模式对你的，好像您说就是像一种营垒或者是一种辖制似的。其实那个理性那个想通，就像您刚才也讲到，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比如老师，像您神给你的教导的恩赐，你能看到这个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如果说非要想通才能够接受神的道路，那个就是一个危险了。
嗯哼，呀，
我以前常常听就说神不欠我们一个解释，虽然我也心里也接受这个，也承认这个，但是那个这很多年才真正的能够服下来，就觉得说如果神不给我们一个解释，那我们要不要继续的信下去，就是那个信心紧紧的抓住神。
嗯，
这个因为有很多事情你是，特别是现在的时代很黑暗，你的确是有会冲击我们，不管是心理啊还是各方面的情绪各方面，但是我觉得真的是要那个信心抓住神，相信神在最后他真的就像您说，神不是在操纵而是在掌管，不然的话就很容易就是摇摇摆摆，被冲击得很厉害。
嗯哼嗯哼，是
这个理性在信仰中到底起什么作用，我倒是有一点想法，就是因为我好像就是有点像刘磊说的那样，非得理解了那个什么了，理解了才能相信，才能接受。可是慢慢的我就有另外的想法了，因为我老觉得理性是让我正是靠理性去信主的，就是创世这一块，因为通过我自己的工作还有一些思索了解，就我相信是有创世主，就创世主的，我那信仰的，我敬畏的就是这个创世主，这是一个信仰的根本。可是在这个信仰当中呢，我们有许多不解，有好多不理解，我觉得这不理解也是存在的，也是神允许的。可是这些再怎么不理解，我们仍然信仰这个创世的主，只要有这个信仰，即使不理解，我们可以慢慢的就是向主求问，请主指示。我觉得这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说要用心神，用诚实来敬拜主。有你要你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就像那个主耶稣说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当你不懂的时候，你就告诉主，我不懂这个，我想不清楚，我想不明白。即使主现在不给你答复，我觉得他过一段时间他会给你答复的，慢慢的在适当的时候他就指引你了。我自己在我自己的信仰道路上，我觉得我是有这个体会的。我记得就去一年前，就我摔跤以后骨折以后，不是我好像给写过一个东西，就是我对这个就是有个声音跟我说，不拿这些痛苦来压着你将会是怎样的骄傲，我是不服气的，我不认为自己是骄傲。我记得我那时候写了一个东西，好像发给那个刘磊了，我觉得我是有傲骨，我不骄傲。我到现在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我才理解到，因为我那时候不相，就我觉得我不过是有点任性，我不过是有点自我为中心。可是现在就这么一步一步，我觉得我的这种顽固吧，主一直没有就是对我发怒，而是他一步一步的在引领我去理解。我现在呢，就是前两天吧，也就是这一两天的事情，我突然意识到，任性也好，这个以我为中心也好，这本身就是一个罪性的骄傲。我是到今天才认识到的，可是我从前没认识到，我也不肯承认。不肯承认的话呢，我向主说了，我把我的心胸敞开，告诉主，我不这么认为，我不理解。因为我告诉主了，主慢慢的就是有圣灵引导我一步一步的走向理解。我是就这一两天我才意识到这个。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就回想从前的一些东西，我确实是因为这个任性，因为这个以自我为中心，就是做了很多错事。我从前不愿意回忆这些东西，我只回忆我好的一面，不回忆自己不好的一面。你说像高中的初中的时候吧，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为了去看电影，我就从二楼的那个窗户，因为那个有老师在门口看着不让我们出去，我就从那个二楼的窗户滑下去跑去看电影，结果害得我们全班同学都挨骂挨批评。还在大学我记得也有一次就为采标本，集体出去采标本的时候，也是我这个不守纪律吧，就是比较任性，悄悄的就脱离队了，跟着我这一块的一个同伴，那一次脱队搞自由主义差点害死我一个同学，这个事情还挺那什么的。所以现在想起来，我从前不愿意想这件事，我老是把这些事当作笑话来说，现在想想那是就是说由于自己的任性和自己的这个不守规矩，自己的以自我为中心，那是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的。可是主呢没有让这些事危险的发生，他是把我们及时的给挽救过来，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这样的话呢才能知道实际上罪性的骄傲一直在心里，是需要去克服的。我有这么点感想，所以
感谢主，是的，感谢主呀。我觉得我引用一下孔子的一句话，朝闻道 系是可以的，意思是说有这样子、哦、就不管怎么样我们理顺了、哦、那我们觉得说真的就是很够了，真的很够了呀。然后呢也知道说从此以后我们的路呢不用放在思想里面去操心、哦、就用在我们跟神的这个心的连结上来慢慢的跟慢慢的走，还有很多要我们欣赏的。我们的过去那一段呢，就神就是这样子要来先训练我们，训练我们到可以顺服，然后我们就蒙福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好好的欣赏那个风景哈。你处在越高，就会越美，就会越全貌。所以呢，不管刚才谁的分享哈，那个包括 Iris 分享哈，其实我们越高在越高处呢，就越看到更美、更宽阔的。啊，这个场景啊，嗯哼，谢谢黄姊妹给我们这样的分享。这个经历我们都有了，只是我们有没有发现到我们的那个里面的啊，罪性里面的刚硬啊、任性啊，哈、啊，那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自我本位、那个骄傲啊。当然，我们可以说啊，我的原生家庭是怎么样？哦、啊，像以前您也提过说。啊，因为你在家里面吃的都是你喜欢的，然后一下吃到不喜欢的，你就没办法吃。这也是跟我们的环境有关系。但是呢，基本上的问题就在我们的根源了。我们有一个很自我中心的啊，还有一个很不顺服的一个本性，我们都有。
谢谢师母，
感谢主，我真的是很激励我为你祷告，让你好好的写一本回忆录，你一定可以帮助一些跟你有同样的。啊，这个这种心理路程的人，是的，
我老觉得我可能太小众了吧，像我这样可能太少了吧，不一定对别人有什么用。
我认为啊，当然形态不同哈、啊，但是呢，我认为你们大家觉得呢？
其实他有很多点很能触动我，黄玉阿姨的很多点老的其实很能触动我，因为我有些心路历程，虽然不是一样的一个点很能触起我，尤其是国内，反正是起码对我是挺有触动的。有些
我是认为一些比较聪明的人一定会了解你在讲什么，
对，我也聪明的那个嘛。
对，我就想到第一个，我就想到如许、啊。
因为我也是有些东西我也是挺能体会，就是说遇到的事情不一样，但是好像我对啊，我你说我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也是给同学也是有一些朋友一些那种很把人家带歪的一些建议啊，
嗯嗯，
对啊，然后自己的骄傲我也是觉得这个我也很有同感，但是后面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也叫做骄傲。
是的，是的，黄姊妹，或许我们的表现不一样，可是心里面的根源是一样的。我有完全跟你们完全不一样的表现，但是呢，根源是一样。嗯哼，我想你如果要调查一下，我们可以给你帮你调查一下，有多少人有跟你同样的心态哈。
而且像我从我爷爷奶奶他们那一辈，因为从大陆到台湾，然后呢家庭背景不一样，然后我也是军人，所以我从小也看得出来他们有一种骄傲，或者是他们有一些那种他们的顽固。那只是后来到了年龄稍微大了一点，该磨的也磨的差不多，但是某些东西还是在那，你知道。然后就是所以我也很能体会，就是说背景啊，然后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吧，不管是 现在的这个年轻这一辈我不敢说，因为我觉得他们经历的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这一代的应该都可以。
他们的反抗性哈、哦、表现在不同的方向，他们的反抗，他们其实反抗性是比我们还大，还敢反抗，那个叫做悖逆的特性啊，悖逆的罪性都有呀。但是呢，不要以为年纪大了就不会有，还是会有啊。但是呢，如果有神的话，就被医治啊。就为你祷告，黄姊妹，如果神有感动，
谢谢。
啊、哦、呀，我一直心里面这样想的，因为那是你的一个能做的事情。像那我们当中有一个姊妹哈， 那个许丽娟姊妹，她也是年纪也是也是不小了哈，也算是老年以上的了哈。她就跟神说，神啊，我现在真的是完全靠你了，那我能做什么啊？给我有生之年，让我知道我可以做什么啊！我觉得那个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精神呀。Yeah,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嗯哼，当我们在神面前敞开，像你这样的见证，这个就是做了什么，就是可以帮助别人，给别人一个说哦啊，原来有这样的经历，那啊，我也可以这样学习，哈哈。
我有时候就想，为什么上帝让我活这么大的年？我正好是上个月末，我的生日可能跟妈咪的生日差不多，五月底。
哦、oh, okay.
uh-huh. 啊，不过我是80岁，她是86岁，我比她小6岁。
Uh-huh.
我就说，我想我小时候身体那么差，那医生也好，亲友也好，都以为我是长不大的，可是我居然摇摇晃晃，摇摇晃晃的晃了80岁。我有时候我有时候跟上帝说。干嘛要让我活这么久呢？你要我做什么？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了，干嘛还让我活这么久？
啊哈，啊哈，那如果神就是让你活那么久了哈，那你就知道说，你就不能让这段时间空白哈，一定有目的的啦，一定有目的的啦。妈咪呢，她自己哈，她说她以前呢，到40-50岁就想说，她大概顶多会活到60岁就已经很多了，他自己这样想，不知道为什么哈，我倒是没有去理解他为什么这样想。直到70，他说大概也快差不多了，他这样子告诉自己。他现在每次跟人家说，你知道吗？我已经86了，他也不想还有几年。他说，但是我他不再讲说哦，我大概要再活几年就好，他就说我已经86了。啊，真是啊，神给我们这个年岁哈。这个日子呢，这是让我们来数的哈。那过去如果还没数的话，现在开始数吧。每天都算哈，每天都算，在神面前都算。那数算什么？数算恩典啊，数算就是我们在这里跟神的关系的享受哈，跟在天上是，我相信啦，我这个我讲的啦，我没有圣经根据，应该是不一样的。在地上。好，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一段时间，因为我们的环境也不同，所以呢，那到了天上跟神在一起，那以后就是完全是一个无菌的哈，无毒无菌的一个环境。那现在我们在这种环境下面，跟神的关系一定有神特别很珍惜的地方，所以让我们加油好吗？哦，每一天数算神自己，
谢谢，
是的，是的，
今生能更多的了解一些神的旨意，
是的。
以后就会更好一些。
Amen, Amen。然后你让你真的是无憾了。到了日子满足的时候，就哎呀，就好，就是觉得说很无憾，很坦然。
哎，师母啊，你说那个 mini 103岁，他是，我还想问您，他是怎么就是这样走了，也没有什么。
好像自然嘞、欸，他后来那2个礼拜，我跟他送讯息都没有回了。那我很遗憾是没有去看他，然后就听妈咪说有人在。聚会说在报告说为他祷告，他人很 weak 很弱，所以等于就都躺着了啊，等于就可能都不太呢，然后自然就这样去世了，就睡着了。据我了解了，但是这个不是从那个正确的消息人士来的，没有从官方的来的哈、啊，就是我了解，就是他好像也没有让大家有做任何的其他，也没有在这里有追思礼拜都没有，就这样。就这样子，这样子静静的就走了，哈、啊、哈，
我 就
消失到了人的记忆里面了。
对，我们，我就很感谢神，因为我说我们是很蒙福，因为比较年轻的时候就信主了嘛。然后呢，也身边也看到像您跟妈咪这样年纪大了，怎么样，慢慢的老去，然后在组里边，就是因为世界上的人到我们这个同学大概都是在那感叹呐、啊，青春不在呀、啊。但是我觉得在组里就不一样啊，没有那种感伤啊什么的，所以就给我一个很好的榜样，让我们看到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怎么样成为一个。
是的，呀，刚才刘磊提到这个103岁的我们这里一个老姊妹哈，她是一个祷告的一个，就是非常注重祷告的一个姊妹，包括我们的中国事工各方面，她都非常仔细的，包括家庭什么的， 是一个用很多时间在祷告的一个姊妹，那她就因为在妈咪的查经会上，所以大家有一些人就认识她哈，所以她就在过完她的103岁之后呢，大概就开始有一些虚弱啊。我要给大家一个激励哈，包括黄姊妹哈，就像保罗说的哈，我们跑进我们该跑的每一步都没有浪费，也没有灰心哈，靠着神，我们跑进我们该跑的，然后守住我们所信的道，这样子哈，打一个美好的仗，仗是要打的，在世上的仗是要打的。嗯哼，
我说两句啊。
好的，请讲，傅妈妈。
不要在生命中增加年数，我们要在年数中增加生命。
Amen, Amen. 是的，我们是要越活越像孩子哦。圣经讲的，回到孩子的样式啊，是的。所以我们不是在增加年岁的那种，我们不是老态龙钟，我们是回到返老还童呀，是的。
不过我心里面的一个心意就是说，趁着我等于说是在一个转折点，等于说前面那段已经过了，儿女都已经孩子们都长大了，进入空巢期，然后又没有经历到身体完全衰残，就是比较到年岁大的时候，身体肯定是不如现在。那我就觉得说，真的是要抓紧趁着还有这个精力的时候啊，好好的就是用心在神的身上，不要就像傅妈妈讲的。在我们的年岁中增加生命，我觉得有时候看到一些年轻一些或者就是被很多事情增加，其实就是您说那个价值在神那里是不是有价值，就开始能体会到您当时说那种惋惜的心情，就说那个没有价值啊。
嗯嗯 嗯，我想一切都要神的恩典啊，我们这样立志，然后神容许，如果神容许，那神一定会在我们这种愿意生命的那个丰盛方面的心智，一定会蒙他喜悦的哈。
我每次讲话后面以老卖老那个，我很怕大家，你懂的，会不会以老卖老那种口气啊？所以我就少讲话。
花妈妈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的。你这样想的话就怎么讲呢，就不太像圣经里面说的原则了。本来年纪大的人，我不管你怎么样不加年岁还是年纪大的人呢哈，就是要来分享我们的经验在我们的心哈。那你的恩赐是属于那种教导型的，所以无形中你讲话也会有这种教导性的一种一点两点，或者比较有哲理性的，因为你过去你喜欢的，慢慢我发现以前其实你没有讲那么多，最近从你讲的话我才发现说，哦，更了解原来傅妈妈的特性是这样，你知道吗？我认为你埋藏了你的恩赐都没有用，直到现在才在用，这是我的看法了哈。但是我的看法不见得你要采用，但是我认为说你的心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造就人，那就是了。好，那老人家的话对我们都是像珍珠一样，就好像被很久的这种岁月把它含出来的，含泪养出来的珠一样。好，我相信我的看法是这样，那我相信那我也跟你差不多了，我跟你再赶几年也赶到那里去了哈，那我讲不比你更多吗？不是这样讲的啦呀，我认为不是这样讲的。好，我不是跟你安慰哈，但是我认为说这些话对我来讲，我们说家里有一个老就是一个宝，就是这个意思。连牧师都在讲，他牧师说，哦，其实因为他跟你在 FAU 的这个团体互动，他说傅妈妈最近他才发现说他那么会有条理的去陈述事情。牧师才跟我这样讲，上个礼拜六呀，他才跟我这样讲。好，我这个是我亲身听到，也听到他讲，也听到你这样讲的话，我认为说是很我认为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很圣经性的一个彼此的一个激励了。好，
嗯哼，
只要跟神有关系，只要跟你的生命是见证神是真实的，对我们都有好处，真的都有好处。
嗯哼。